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撒母耳怎样的带领这个百姓能够来归向神。在上两章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神的约柜被掳了，以利这个老祭司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么荣耀呢就离开了以色列了。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他失败了，但是神呢永不会失败的。所以当人不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的时候，神就自己显为圣，又会被掳的，没有人为神做见证，没有人出来的为神征战，即使征战他们也打不过敌人，但是神可以自己显为圣。所以我们在上两章就看到约柜在这个腓力士人的地方，神显出他的荣耀，他把这个约柜放在他们的假神的庙里头，放在这个假神像的旁边，结果这个假神的像倒在约柜的前面，所以显然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也是主管万有的神，一切的假神偶像都不能够跟他来相比的。而且在腓力士人全景有降下神降下灾害，最后他们就把约柜给送回来了。所以看见神可以来自己显威他是圣的，他的荣耀。那么我们也到这一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呢自己来做这个复兴的工作。虽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情况非常的低落，谁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人也复兴起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神用撒母耳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归向神。所以我们先看到的就是在以斯巴的悔改，在这个米斯巴的悔改，在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就说到的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许久的意思就是停留了好长的时间，停多少时间呢？过了20年，这个2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这就说出这个约柜在基利耶林停留那么久，说出这个神的百姓啊，这个荒凉的环境。为什么让约柜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没有人过来关心呢？说明他们的灵性是很低落的，他们就不关心这个神的约柜的存在不存在。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仍然到原来那个会幕就在四楼的地方，还去献祭，可能还牵着牛跟羊去献祭，还到这祭司面前求祭司的祝福，这些外表的形式可能他们还有人去，但是那个时候的会幕没有约柜，没有约柜，约柜是会幕里头最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圣物，可是没有约柜，他们还照常在那个地方敬拜，在那个地方的献祭，这是非常可怜的。所以他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呢？可能离开神的心啊，离开神非常的远了，就约柜成为一个空的壳子了，那么神要我们的不是外面的东西，乃是要我们的是里面向着他的心，要有神的同在。当有神的同在的话，可能外面是很简陋，但是只要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就是神在的地方，你就可以敬拜，你就可以来献祭。今天是不是教会会像这个启示录所说的撒地教会的情况，基督对 沙迪教会所说的话说，你们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为什么呢？看起来有一切的形式，有一切的敬拜的仪式，有建筑物，但是神不在其中，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空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有这样的情形。约柜在这基利耶林差不多停留了有20年的时间。那么看见在第三节就说了，第二节的下半节就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照原来圣经的意思，这地方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在原文是以色列全家都悲伤哀痛的仰望耶和华。怎么叫倾向耶和华呢？就在他们心里面为着他们过去这样的对神不忠心，他们心里都悲痛，他们哀痛，这样来仰望耶和华。在20年，这20年的话，他们才开始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么多年，他们就没有想到这约柜在哪里呢？这约柜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到四楼的会幕地方，没有约柜，他们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其实不是活得很好，可能他们灵里面的枯干他们灵里都黑暗这些使他们的心都麻木了。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在这里头做工。按照道理，越归越被掳他们就应该是悲痛的来仰望神的不用等20年。可是呢，他们确实没有感觉，就是过了20年以后，他们心里头才觉得痛心，觉得悲痛，所以他们向神哭泣，向神祷告怎么能够有这样呢？神等待这个时候，神并不是不知道以色列的光景，神等待，因为他需要在地上有人为这个事情祷告。虽然这个地方没有说到沙漠他做什么事情，可能我们相信在这20年的当中，沙漠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他没有公开的服侍，可是他有暗地里的祷告。那么因着沙漠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他在神面前警醒等候，圣灵就在人心中做工神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他也需要很盼望地上有人跟他表同情，为着神所关心的事情祷告神，你要祷告跟神的旨意配合的话，神就可以做工。所以神的借着圣灵在人心里做工，光照人看见这个人的光景。最重要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有一个工作，就叫人为了自己的这样的不正常的光景能够责备自己，这只是一个复兴的开始圣灵先叫人为着罪哀痛，然后呢，圣灵叫人引人呢来仰望神。哀痛是消极的，为着自己的过去很难过，但积极的呢，要为着自己的情形来仰望神，求神来改变我们，求神来改变教会。那这样的话，就是人就有希望了。人只有被带到神的面前，这些难处才能得到解决所以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米斯巴的悔改以色列人的复兴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们前次也跟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个西国的传教士叫做古约翰 啊，John Goforth， 他在这个中国服侍了很多地方，他在有一段时间是在东北，在东北那个时候，差不多离开现在差不多有100年以前了，他那个时候还是清朝的时候，他就来到中国传福音。那么就在东北的地方，在他的服侍跟其他同工的服侍底下，东北那个时候有个很大的复兴，因为他在那地方，就是依靠圣灵，依靠神，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有一次来到一个沈阳一个教会，在那边讲道，他在会前，这些同工弟兄姊妹好好为了这个聚会祷告，就看这个聚会中间有很不同的情形。当他讲完道以后，有一个长老就起来说了，他说他不配做长老，因为他经手这个教会里头的钱，他拿了很多这个钱给自己用，他就也在跟他妻子的关系不好，他三次想把他的妻子杀掉，结果都没有杀成，别人他不知道的事情，结果他就自己悔改认罪，他一认罪，圣灵大大的在会众中间做工，第二长老也上来了，说他有什么情形不对，他不配做长老，很多长老跟执事都上来了，都说到他不配，他们全体辞职就不做了，就不配做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复兴，那么这会众听到他们悔改以后，他们后来就说还是请他们恢复他们还在继续的服侍，因为这个他们悔改了，所以整个教会就是有一个大的复兴。这个复兴不是从外面的方法、外面的仪式开始的，那是从人的心里头就开始的。只有人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受到光照以后，那么才有复兴。当他们这样的仰望神以后，撒母耳对他们说的就是要除去偶像来归向神，而且说你们要单单的侍奉他，你们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塔洛，亚斯塔洛也是外邦的一个女神，要把这些除掉，那么单单的侍奉神，单单的侍奉神。我想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否认神，并没有完全弃绝神，可能他们还会到会幕去，还会去献祭，还能够做一些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是完全的来归向神的，就他们可能又敬拜神又敬拜偶像，他们又要爱神又要爱世界，那这种情况的话，撒母耳说这样的不行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神就侍奉马门，你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因为撒旦他有他诡计，他一开始的话就是不要人来信他，等你信了以后，他就要你在生命上不要长进啊，还停留在原来那个情形，当你有点心要侍奉神，他也想拦阻，但是如果他没有法拦阻你呢，没有办法拦阻你侍奉神，他就有个办法叫你半心半意的侍奉神啊，看起来你还是侍奉神的，可是你还有别的东西要侍奉，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光景，可能他们那个时候还侍奉神，但他们又侍奉这个外邦的神，所以撒母耳对他说不能这样，你要把这些不是神的东西去掉，把这个世界东西去掉，你要单单的侍奉他，单单的侍奉他，这个单单的这几个字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叫我们完全是来侍奉神，完全以神 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作为我们侍奉的目标，也作为我们行事为人一切的准则啊，这个是神所要求的啊。所以三父对他说的话呢，就是如果你们不能够单单的侍奉神，你们还不能脱离这个撒旦的手，撒旦还要紧紧的抓住你啊。那么感谢神，下面就看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啊。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啊，在这个地方啊，撒母耳说我好为你们祷告啊，就他们众人就来到这个米斯巴，他们就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啊，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呢，就是表示他们承认自己像水一样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没有不配，没有价值。这个可以看到在撒母耳下有一节圣经的话就讲到水，比方我们这个脆弱这个败坏的生命啊，因为在撒母耳下第14章14节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啊，因为这个亚沙龙大卫的儿子啊，背叛了他的父亲，结果他就逃到外头了。后来大卫听了别人的话，就把他的叫他儿子可以回来，但是回来以后呢，大卫也不见他的面啊，所以这个约雅呢，下面的这个一个将军呢，就叫一个妇人去对大卫说，还是你要把他给劝回来。所以在撒母耳下第14章14节说，他说这个女人啊，这妇人说呢，他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就是我们人呢都是要死掉了，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啊。这个妇人对这个大卫所说的话就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啊，我们的生命呢就像水一样的，泼在地上以后呢就再收不回来的啊。那么下面就因为这样一说的话，大卫以后呢后来呢就把允许去见这个他的儿子亚沙龙啊。所以这个水打水浇在耶和华的面前，乃是在神面前承认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必死的，我们是不配得到你的恩典的啊。他们就这样的来相信神，来依靠神，感谢神啊。只要人能够真心的悔改，能够认罪，神就立刻的赦免啊，所以就带来的不幸啊。下面在第六节最后就说了，这些人呢就禁食啊，表示自己心里头的哀痛，然后就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了。他们知道过去的一切不是对人怎么样，那是得罪了神。所以犯罪不单单是对不起别人，更重要的是得罪了耶和华。意思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啊，当他们认罪悔改了，这个撒母耳就在那个地方来审判以色列人。审判呢，审判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百姓当中有一些什么纠纷啊，有什么做错的事情啊，要来到士师呢，那个时候的人呢，士师就要审判他们哪个对哪个不对啊，判断是非正直，这是一个用法。还有一个审判的用法呢，就是把神的律法来告诉他们啊，让他们从神的律法里头，从神的话里头知道自己哪一点地方是对的，哪一地方是不对的。但这个地方这个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呢，着重在前面的意思，就是他 后面的意思，就是他把神的话来教导以色列人啊，单单你有认罪悔改了，过去错的事情以后我就不再做了，你还要往前面怎么办呢？你要按照神的话来生活了啊，所以悔改是消极的，按照神的话来生活呢是积极的。所以撒母耳要在米示巴审判以色列人，他把律法来教训以色列人，这样他们可以从神的律法里头呢来知道自己应该是怎样的做。我们看到这个米示巴的悔改是以色列人复兴的一个开始。当他们这样的悔改了啊，你就看见腓力斯人听见了啊，腓力就听见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他们就要来攻打以色列人。所以看见，你可以看见，如果一个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些信徒，如果跟世界混得很好，可能撒旦都不会做什么工作，好吧，你就爱世界，你就跟从世界走吧，撒旦不会管你的。当你悔改，你接受主，你要走主所走的道，主要你走的道路，马上麻烦就来了啊，可能很多的拦阻就来了，可能你的父母就不同意你了，可能你的同事就会讥笑你了，难处就来了。就这样的，以色列人他一悔改，腓力斯人就来了啊，听到你这样消息，他们就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多年的受他们的压制，听见了消息就很害怕啊。以色列人说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撒母耳你为我们祷告吧啊，为我们呼求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腓力斯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羊献的祭了，就为祷告。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就献上燔祭啊，就是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就应允撒母耳的祷告啊。他不用以色列用刀跟枪跟他们去对抗，耶和华在天上打雷啊，把腓力斯人都惊跑了。这个雷啊，有时候你在有时候听见这个下雨的打雷的时候啊，真的会把你吓得够呛的，好像这个雷就在你房子顶上了，好像这房子就在头上炸开一样的。我想那个时候的雷啊，不知道雷有没有分一级两级的雷啊，啊，这个雷一定非常的厉害。这个腓力斯人害怕了，因为他们是拜假神的啊，他们说这个比这假神的能力还要大，所以他们就逃跑了。以色列怎么办呢？他们做什么事情啊？他们不用刀不用枪，这个时候呢就是乘胜追击啊，并的击杀的敌人啊。那以色列呢就追赶腓力斯人，他们逃跑了，那征战呢也要靠还得追赶他们，还要把他们给消灭掉啊。所以就看见这个地方是就征战的原则，征战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了。我们的得胜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宣告基督的得胜啊，以他已经胜过仇敌了。我们在他的得胜里头，我们有份于他的得胜，他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啊。腓力斯人逃跑，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啊。第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示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这个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神一直在帮助我们。若不是神的帮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来抵抗腓力斯人的。这就说到，其实这就说到以色列的历史啊， 可以说全部的历史就神一直在帮助他们。以色列人人数不多，在世界的人口中间它并不多，以色列国家很小，从东到西的话一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从东面到西面的，从北到南不过就三个钟头的汽车，很小，一点点的地方，周围的国家都很强大，不管是北面的叙利亚，这个东面的腓力斯人，南面的埃及，这各方面的都是比他们强势多。但是感谢神，你要看看以色列历史的话，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他们，他们今天不能存在在地上。当他们在1948年立国的时候，立国宣布这个国家独立了，有了，第二天马上对阿拉伯国家向他们发动战争，他们说我们要把以色列人赶到地中海里去，不让他顺承。看起来以色列人恐怕就没有希望了，你一个小的国家，这个军队不过就几万人，怎么刚刚成立第二天能够抵抗这么多人的这样的力量呢？但是看见不但他们没有被消灭，反而他在战争中间他们慢慢强大起来，神帮助他们。特别有一次的话，如果弟兄们是没知道的话，就是一个赎罪日的战争。赎罪日就是以色列人的7月10号，也是耶和华所规定的节期。在那天的话，全国要禁食，要祷告，为了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在那天早晨在这个赎罪的那天，百姓都在会堂里头祷告，这些军队也很少留在哨所的，很多就在会堂里头祷告。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埃及跟以利跟叙利亚就来发动战争，突然袭击，不宣而战，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还纠集了很多的阿拉伯国家，一下子就攻打过来了。所以当这个那天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些听到这个警报以后，这个兵啊都回到自己的兵营去了，他们匆匆忙忙地集合起来迎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对方的力量实在很大，所以他们好像已经没有法守住了。但后来以色列人打败他们后来他们这个对方的有一个将领就说了，他说我们本来那个时候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已经提前了，我们已经把以色列人赶到某一个地方本来预备是2天到达他的地方，但是我们1天就到了，按照作战计划他们就停下来了，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计划已经完成了吧，就等第二步了结果就差这么一天，以色列人就装备起来那么就把他们给打退了。所以在战场上对方有说的话，好像看见在这战场上这黑云满布向着他们这里压过来，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来压着他们一样的，他们就看不清前面的目标，他们就失败了。这些都很多的这些战争中间看见神实在是怜悯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长期以来常常是离开神的，就他们的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部长也好，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所以他们的国家弄得是非常的危险。但是耶和华帮助他们这么多年，就从历史上亡国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一直神帮助他们，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若不是神的怜悯， 他们今天已经不在地球上面了。这个是乙边乙线。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乙边乙线啊？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话，若不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吗？我们还能够今天过这个中国的新年初一吗？不是，我们能够活下来，我们能够蒙神的恩典，神还看过我们，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不要离开他啊！谁能帮助我们啊？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别人，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离开神。底下就说了这个撒母耳呢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士师的意思就是君王的前身，当以色列的还没有王以前呢，是有士师的家具像审判官一样来管理他们这些民事这些事情直到第七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就讲到撒母耳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拉玛就是撒母耳的家乡，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在自己的家乡地方筑了一座坛，所以他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他在工作中间他还是保持跟神亲密的相交，他的坛就是跟神相会的地方。到了第八章开始了，他被以色列人弃绝被以色列弃绝，那么就以色列长老就来对说，你年纪老迈了其实那个时候算下来的话撒母耳也不算很老，就是不到六十岁这样的他说你老了老了你的儿子也不好，也没有照你这样的这个你的做法那样的你也有贪图财力，手会贿赂他说还是求你给我们立个王吧像列国一样，别的国家都有王，就是我们没有王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你老了，将来你也做不了，也不能管我们，你儿子也不好，也管不了我们，我们还需要一个王，别的地方都有王，我们也要一个王，这是他们的意思。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呢就不讨什么喜悦就即使神答应了这个后果也不会是好的其实神呢是做他们的王，其实在历史上呢神虽然没有给他们设立王，可是神自己呢却是做他们的王神呢来管理他们，通过先知，通过祭司，通过士师来管理他们，这是应该说是最好的应该是最好的，可是他们不要他们还要就是要以色列人要神给他们立个王，神在过去为什么没有答应他们呢？过去为什么不给他立王呢？因为神觉得这个就给他们这个要一定时候到了一定时候他还在给他们王，可是呢他们就很急的要这样的王。那撒母耳呢怎么个反应，对他们这样的情形怎么反应他呢第一个呢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告诉来拒绝他们，说不行，你们不能够这样要求， 他也不能说可以，我给你们为你们祷告，求你们给王，他没有。如果他说不行，你们不能够这样要求，那以色列也不会答应。好像意思就是啊，你不要做，你不要为我们立王，你自己还做我们的事实，一直做下去啊。那沙漠也不能同意他的，他知道这个不是神所喜欢的，他怎么办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他说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他就祷告耶和华。沙漠每个事情每个时间他都是祷告，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先知。在耶利米书说到有两个一生都是用祷告来服侍神的，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啊，他用祷告啊，他用祷告来服侍神。祷告的意思他就把事情告诉神，等候神的旨意，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到底神怎么做呢？你还得让神来决定。神就对他说了，他说你要这个还是顺从百姓的要求啊，你听他们话啊。他说如果你百姓想说的话呢，你只管依从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乃是厌弃我啊，他们不是对你，而是他对神，他不是要不要你来管他们，乃是不要神来管他们，那就是你依从嘛啊。那这里面呢是有两个属灵的功课，一个是沙漠呢就放下他自己的看法，单单听神的话；一个呢他就不求自己的喜悦既然神这么说了，他就依从他们，他就接受别人的建议啊。这沙漠处理这个事情非常的合适当然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是他也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拒绝他们，最后还接纳他们的建议因为神知道你就让他们去吧他们一定要立个王，要王来管他，不要神，那就任凭他们沙漠就依从了他们的意思。但神很体贴撒母耳，神安慰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乃是弃绝我这个是对这个仆人说的话，他觉得自己责任很大，为什么带领他们到这个地步，他们就不要就还要立王，他觉得很难过，是不是他工作失败了呢？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呢？神安慰他，他们不是对着你啊，乃是对着神来的。而且神还说，他们自从以色列人以来，一直常常的离弃神的所以这也是，我想这句话一定给沙漠有很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受到人的弃绝，人也轻看他他也是跟门徒说了叫他们也要忍受这些的一切的人的弃绝跟逼迫。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主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就说连耶稣都要被人弃绝的话，何况你们跟从耶稣的人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看到，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有一些难处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所信的主都被人轻看的话，那我们跟从他的呢，受人逼迫，受人有些难为，那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主也说了你们若能够忍耐在地上能够忍耐与主一同受苦的话，将来也必与他一同作王。今天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受的凌辱，将来我们在国度里头也要得到他的荣耀。 但是神说你要依从他们的话，但那依从他们不行，你要警戒他们，叫他们看一看这个王有什么的结果啊。下面在第八章呢，就是撒母耳就把耶和华的话都传给他们，都传给他们说，管辖你们的王将来要是这样做的，以色列没有，他们还没有一个王啊，现在开始要有王了，但是你们要知道将来你们所立的这个王要怎么来管辖你。从第十一节一直讲到十八节，这个讲到这个王会怎么做啊，会这个派你们做这个做那个，要你们交税，要你们做这个这个里面从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没有详细读，自己弟兄准备自己看，一共有六个曲子。比如像十四节说，他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你们的地啊要给他拿走，你们的粮食呢他要拿十分之一交税还要取你们的年轻的人去当兵还要取妇女的话，女子的话给她当这个这个婢女所以你看看这个一共有六个曲子这就是说世上的王啊一是要取的你想要王，你要想想的这个王会对你们怎么样你们交税，你们去当兵你们去服役但是神做我们的王就不一样了，他乃是要给我们，要给我们东西，我们神没有向我们要东西，神是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他不缺少什么，他不要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给他一点的话不就表示我们的心意，神不是要压榨我们，他只能给，他最大的给什么，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他给我们，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把他的力量给我们，神都是给。但是这个世上的王你要注意，将来你们吃苦头的，将来王要从你们身上得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人，以色列人看起来很愚昧神做你们的王不要，不要人做你们的王神要给你们东西你们不要，你非得要把东西给那个王但是人就是这么愚昧是很可怜的。第十九节说，百姓竟不肯听撒母的话，不听神警戒他们，他们不听，不然那不是这样，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一定要，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的刚硬神警戒他们的话他们不好好想一想他们一定要所以神就对这个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既然他们一定警戒给过了那么他不听怎么办呢，依从他们听他们，当他以后自己吃了苦头的话他就会想起来，好像对一个孩子一样的，叫你不要去不要去你非要去那去吧，去了回来以后就发生事情了这个人有时候刚硬的话就不听劝，那有我们就看起来为什么这个神不让他这个给他们立个王呢，是不是神没有这样的打算呢，其实神有的，在出埃在生命记里头也提过，也警戒了将来的王是怎么样他要懂耶和华的律法，将来你们要有王是怎么样他应该怎么学习，神是可以按照一定的时间给他们立王的，给他们一个王，但是要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王，当时的时候他们这样匆忙的要一个王， 神是觉得还不到时候，因为你最后我们就下面看到另一个谁做王啊，扫罗，大卫那个时候还没预备好，或者年岁不到，或者是小孩子，找来找去，神在那个时候只能立一个扫罗做王。神知道这个扫罗他没有准备好，他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神不是说绝对不同意他们做立个王，就是说等一等，以后到了时候神会给他们一个王的，但他们不要，他们不等神的时候，他们要自己的时候，他们不听神的话，他照着自己意思去行。我们就看见扫罗以后他做王，给以色列人带来多少的祸害。这就是人啊，这对于这个神的话，就是不肯顺从神啊，自己吃了很多的亏。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些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怎样能够来顺服神啊，怎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来听神的话，在神的面前让神光照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悔改，我们听他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意思，我们可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一同的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保守我们直到至如今，你以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你让我们所走过的路都滴下脂油，你用恩典和慈爱随着我们一直带领我们到今天。但愿我们能够从撒母耳所遇到一些事情上，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在你面前蒙光照，能够来跟随你，来顺服你，让我们从你来得到恩典，能够得到力量，能够讨你的喜悦。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人，也祝福我们今年的生活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各方面都让我们活在神的喜悦的当中。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